好，弟兄姊妹平安哈！我们呢，今天来看《传道书》第六章的信息哈。第六章第一节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啊，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有一件祸患是我在日光之下看到的，它是重的，压在人身上。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哈。传道书第六章啊，实际上它跟第五章的后半部分是联系在一起的。传道书第六章呢，这个第一节包括传道书第六章前面这些信息呢，它是在对应传道书第五章的18节、19节和20节。因为你会发现啊，传道书第六章开始讲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啊，非常的沉重，以至于压在人的身上。然后你回头看传道书第五章的时候，18节说哈，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啊，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福分啊，神赐人财货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得喜乐。所以说你会发现啊，传道书五章18节到20节呢，圣经给我们描绘了一副真基督徒的一生，有信心的一生，活在基督里的一生，是怎样的一生呢？是有因有时就当知足的一生。然后呢，是一个聚会听道，对上帝有信心，并且领受啊真理，接受圣餐这样的一生。所以说弟兄姊妹，第五章的后半部分和第六章其实在讲一件事情。第五章呢，你会发现圣经用这样哎来回对比的方式，他经常哈这两节讲这个，这两节讲这个，让我们看到两种信仰，两种人生。但是你去看第六章的时候，圣经直接定义了一种有祸的人生，一种呢被上帝审判的人生，就是不信的人生，就是只在今世有指望的一生。他说啊，在日光之下有一种祸患，这个祸患呢，在希伯来文呢，它表示灾难、痛苦、不幸以及邪恶。就是罪恶的意思，这表示这种人生哈，它不单是痛苦的，它不单是一种祸患，是一种不幸，而且在上帝眼中是什么？是罪恶的，是没有出路的。这个词就是创世纪那个第二章第三章中那一个叫分别善恶的那个恶，也就是说，这样的人生在神眼中是看为恶的。然后你注意哈。圣经说啊，我在日光之下看着一层祸患重压在人身上。你去看传道书五章十三节也说过，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层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财货反害自己啊。然后传道书九章呢也提到日光之下有一层祸患，传道书十章呢也提到日光之下有一层祸患。也就是说，传道书第六章包括传道书当中其他书所提到的这祸患这灾难呢，它是日光之下啊所发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的真实，而且呢每个世代都会有很多的人他就活在这种悲剧的人生当中，其最根的根源呢是因为他不信。而且啊，他说呢这种祸患非常的重，他重压在人的身上。这个词在这个重压的重字原文是就是说极度的意思啊。我们来往下看哈，也就说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哈，在日光之下所有的被造物浮在虚空啊，受日光之下的辖制啊，在上帝呢在对人类的咒诅当中，所有的被造物包括第六章当中所指的这些人呢，他在其中受苦。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哈，当讲到这苦难，当讲到这重担的时候呢，还是跟我们上次讲的一样，其实上帝指出这些苦难，指出这些罪恶，指出这种绝望，乃是让我们啊这些担劳苦重担的人呢可以到耶稣那里啊，耶稣使我们得到安息，耶稣的担子是清醒的，耶稣的轭是容易的。六章二节啊，就是人蒙神赐他财货丰富尊荣，以至于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好，我们来看这里哈，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比较靠近原文的翻译哈，就是说这人哈，人上帝赐给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至于他心里所渴望的一切没有一样缺少的，只是上帝掌控着这一切。他的意思就是说，使他虽然拥有，但是他不能怎么样享受啊，不能吃它，反而有外人来吃它，来享受它，这是虚空也是灾祸和疾病 啊，原文后边是有两个意思，指灾祸和疾病。那往上看哈，有人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这里呢，这种祸患的人生，它跟第五章当中讲到的那个有福的人生、有信心的人生、真基督徒的一生呢，在外表看来呢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本质上有不同的地方。因为同样都是谁赐的人生啊？都上帝赐的啊！基督徒的财富是不是上帝赐的？是的。基督徒的吃穿是不是上帝赐的？也是的。那么这边这个不信的人，这个受苦的人，他这么多财是谁赐的？是他自己挣来的吗？不是的，弟兄姊妹，也是上帝赐的。这里告诉我们哈，无论一个人他信与不信，他所有的财富尊荣都是上帝赐的。而且在今天的世代当中，你会发现正如传道书五章和六章一样，那不信的哈，他似乎得到上帝这种属世的祝福、属肉体的祝福，似乎比信耶稣的怎么样更多啊？你需要注意哈，这第六章这个人哈，他得到的这种财富和祝福是不是更多啊？当然是更多，非常多，他极其的富有。但是有一点，他活在日光之下，他不在日光之上，他不在耶稣基督这边。所以说这样的祝福反而成为压垮他人生的一个最大的重担。今天你会发现哈，尤其在我们这个国度当中，越是有钱的啊，越是有权的，越是有这样啊上帝这种属世祝福越多的人，他似乎灭亡垮台的更快，他的下场甚至比一般的罪人还要凄惨啊。所以说在这里你会发现啊，传道书说的真没错，这是日光之下的一种祸患，是一种极重的祸患，重压在人身上，而且压在所有的人身上。我们来看上帝赐他什么哈，他拥有什么。第一呢，他拥有财富。第二呢，生这个词表示啊，他的财富非常的丰盛，非常的丰富。也就是说呢，他不但有钱，他还能存钱啊。这跟我们中国今天很多的啊，这个掌权执政的，或者是一些巨商、一些富商，是很有类似之处的啊。不光有钱有权，而且能存钱啊。而且呢，接下来说他还拥有荣耀，你看到没有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弟兄姊妹，圣经当中这个荣耀这个词啊，在旧约圣经当中主要指谁的荣耀？神的荣耀。也就是说谁配得荣耀？只有上帝配得荣耀，弟兄姊妹，人是不配得荣耀的。所以说当啊这个不属于人的东西啊被赋予到人身上的时候，那么不是对这个人是一种祝福，乃是对这个人一种极大的重担啊，这个人他越来越接近灭亡。所以说你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也提到哈，这个荣耀尊贵都应该归给那做宝座的啊，你看到没有，荣耀尊贵啊，荣耀尊贵啊，全部属于耶稣，属于上帝。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受苦的原因是因为他享受着拥有着人不该拥有的东西，他享受拥有着只有上帝才配得到的荣耀。所以说这是这个人他人生败坏的根源。这个怪上帝吗？不怪上帝。为什么这么说哈？下面说，以至于他心里所想的每一样都没有缺少。这些他是不是有拒绝？不是的，他不但没有拒绝，他心里怎么样？非常的享受于这种尊贵和荣耀。他觉得哎呀，我像上帝一样活着实在太好了。他说我就是上帝啊，他说他就是神，他觉得他配得这尊贵荣耀。而且呢，这是他看为善的，这是他内心深处渴望追求的。他不寻求永生，他不寻求基督，他也不对教会生活感兴趣，他寻求的是尊贵荣耀权势。所以说呢，弟兄姊妹，传道书第六章指出的这个有祸患的人呀，他不是虚空的存在这个世界上，他就是在我们今天中国这片土地上有大把的这样的人。唯一的区别可能是权多点少点，钱多点少点啊，然后呢荣耀多一点少一点，但是若不悔改，最终的结局是一样的。为什么说这是悲剧呢？因为上帝虽然赐给他，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我们往上翻一下，在这里的原文圣经他是这么说的，上帝虽然给他了，但是是由他掌控啊，还是由上帝掌控啊？上帝亲自掌控啊，给你，但是呢上帝来管着啊，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也就是说上帝怎么掌控呢？怎么来惩罚这种人呢？就是让你有钱有财有权，但是你呢没有办法把它全留给自己，最终怎么样，有外人来吃它 啊，有外人来吃用，有那些你所不愿让他吃到、不愿给他的，甚至是你的仇敌。在旧约圣经来说呢，像蝗虫一样来吞吃你的钱财、尊贵、荣耀。因为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六章当中，耶稣说过，在地上积攒财宝呢，有一个巨大的风险，就是地上有什么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来挖空来偷。而且最重要的一点，你的财宝在哪里，怎么样，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圣经给了我们一幅可怕的画面。所有在今世不追求福音、不追求真理、不过教会生活的人，他都要过传道书六章当中这种极度痛苦的人生啊。他的人生呢，在起初看着有指望，但是最终是一场荒凉梦。这里这个讽刺太严重了啊！上帝如何惩罚这人呢？赐你尊贵、荣耀、权柄，但是呢，不让你吃到，反而让外人吃到。所以说，我们今天中国这个世界的人呢，就像啊，耶稣基督所说的，像传道书所说的，他们拼尽自己的一生呢，去抓权、去抓财啊、去抓色，然后呢，去不断的荣耀自己啊，然后呢，他们还试图永远掌控这些啊，为自己半支杠的财产啊。有的人呢，可能稍微精一点，他觉得在国内吧不保险，他把财产都转移到国外，但是国外就没有人来吃了吗？是不可能的，弟兄姊妹，只要在这个世界上，钱财最终一定会散尽啊。所以说这一节呢，圣经告诉我们，这就是虚空啊，虚空就没有价值哈，也是病患和灾难。中文你看不到这两个字，原文是说有，这是这种病患，也是一种灾难。也就是说，这种第一，它没有意义，它是蒸汽，它是虚空。第二呢，这种呢使人患得属灵的疾病，患得属灵的热病，因为你的一生忙于这种毫无意义的啊拼搏当中，最终呢在上帝面前是一种灾难，是一种邪恶。然后耶稣呢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告诉我们，他讲了个比喻，就是有一个这个财主啊，然后呢他田产丰盛，他就是说，哎呀，光为自己积财，然后盖仓库盖增大的，他说啊，灵魂呐，我有许多的财物可以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耶稣说，无知的人呢，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都是这样。也就是说呢，家道丰盛无法使你摆脱日光之下的虚空，最终你的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积财都将给别人预备，这是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惩罚。愿我们靠着主能够脱离这种人生。六章三节说，人若生一百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至于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腹享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七而落的胎比他倒好。我们来看这里哈，把这个蓝字放在上，对。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传道书的诗人啊，他实际上用的是一个比喻。因为有没有人能生一百个孩子？真的是，我是没有见过哈。也就是说，在这里呢，传道书他延伸啊这个事情去讲，他说啊，这个人呢，假设他不光有财，他还有后代啊，后代是干什么的？用来继承财产的啊。你不是说前面说了吗？让别人来吃用吗？我防着，我多生点，我生上一百个。但传道书上哈，你可记得传道书五章十三节和十四节也说了啊，就是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财货反害自己啊，因遭遇祸患，这些财货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是一无所有。就是有人为自己预备这么多的后代啊，他能不能逃脱这种惩罚呢？也不能逃脱这种惩罚。他和他的儿子都将灭绝，而且呢，这也说活很多的岁数，意思就是说他活得非常长啊，具体多长呢？圣经没说，只是说非常的长。他的年日多，生命长，啊，在这里告诉我们，长寿没有意义，资财没有意义，有很多的后代没有意义，这一切在人看来是祝福的东西，如果不在基督里，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意义。而且啊，虽然说啊，他活很多年日，有这样一百个儿子，但是他的内心 仍然得不到满足。这个内心这个词啊，在原文啊，它其实不是内心，它指的是人的内在的生命和人里面的灵魂啊。这个词呢，它实际上这段经文可以用箴言书27章20节来解释啊。那你说呢，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传道书1章8节说，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弟兄姊妹，在这里哈，圣经告诉我们，人的这种内心的贪欲，人的渴望是没有办法通过物质来满足的。而且说这个人哈，他不单在世上得不到满足，得不到安息，而且他也不能享到美福。你看到没有哈？这个美福啊，在原文的意思指的是上帝看着好的那种人生，上帝给人的美好的祝福。而最终说他也不得什么埋葬啊。我们来看这个不得埋葬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个不得埋葬其实是一个比喻。在原文圣，在这个旧约希伯来圣经当中哈，什么叫被埋葬，什么叫不被埋葬呢？主要是一个人的结局啊。在以色列人的这种印象当中呢，如果一个人啊，他在死后被埋葬了，指的是他的结局是很好的，善终嘛，中国人说。如果说没有被埋葬呢，指的是结局很惨。相当于耶利米书22章19节说，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这个主要指这个人最终他的下场是很惨。这个人呢，他没有将来，没有永生，他最终灭亡。也就是说哈，弟兄姊妹，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利用上帝给人的先天条件来为自己不加限制的积财啊，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积财，以图呢千秋万代啊，拥有这些财富。传道书第6章就是这些人最终的下场啊，这些人必然灭亡，他和他的子孙也必然灭亡，他所有的财富所有的积财都将分给别人。因为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点哈，上帝赐给一个人财富不是让一个人荣耀自己的，很多时候呢，上帝赐在世间的财富呢是流动起来用的。在这里呢，传说作者说，我说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啊。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哈。第一个呢，他说这个人啊非常有钱啊，非常有财，活很多的岁数，然后有100个儿子，然后他心里所想的没有一样啊不得饱足的。但是当这一节到结尾的时候，传道者说，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那人呢就好比什么呢，他还不如一个夭折的婴儿。也就是说呢，世人告诉我们，这样不幸的一生，这样就是说忙碌于今世，忙碌于日光之下的一生，甚至不如不来到世界上，因为呢这是虚空一场，结局非常的凄惨。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我们今天中国啊，有太多的人呢，他拥有财富，他一生为财富奋斗，然后呢专心敛财，最后被剥夺财富，然后最终灭亡，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悲剧。求神带领我们脱离这种悲剧。好，接下来呢，圣经谈到这个，接下来有几节哈，他重点讲到这个未到期而落的婴孩，就是说流产的婴孩也好，或者说呢那个夭折的婴孩。甚至说这种夭折的婴孩啊，他比这样的人啊，甚至比所有人都要有福。为什么呢？你就看约伯记的时候哈，甚至说的很清楚，这个未到期的婴孩哈，就是说夭折的婴孩，他相比世上所有的人有一个重要的好处在哪里？他用不用经历上面那种悲剧啊？不用，他也不用经历这些痛苦，他也不用经历世上的这种罪恶。所以说这种人呢，在圣经的这种观点当中是最有福的。然后你看6章4节哈，因为徐徐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好，我们来看哈，什么叫徐徐而来呢？徐徐而来就是空虚而来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也没带来啊。圣经说过哈，你们赤身而来，然后怎么样？赤身而归啊。我们呢，空着手而来，然后空手而去，不能带走什么。所以说呢，他空着手而来啊，他什么也带不走。而且呢，圣经说 他在幽暗中啊悄悄的离去，最终呢他的名字被什么遮盖？被幽暗遮盖。我们来讲一下这里的一点啊，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在诗人眼中哈，所有夭折的婴孩有没有名字？没有名字。大卫和这个拔示巴啊，这个奸淫所生的那个孩子呢，也没有名字。但是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就一定说明这个婴孩没有名字呢？不是的，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哈，因为所有人的名字都是谁起的？都是上帝起的。他的名字没有被起出来啊，他的名字没有被叫出来，不证明他没有名字，只是说他的名字暂时被遮蔽了。我接下来会跟你讲，这些婴孩实际上比世界上所有人都有盼望。为什么呢？你去看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当大卫为那个就是说患病的孩子祈祷的时候，最终孩子死了，大卫反而啊非常开心的起来吃饭。为什么呢？他说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你看到没有啊？也说弟兄姊妹，夭折的婴孩在圣经的教导当中，他比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福，他不用经历黑暗，不用经历罪恶，不用经历苦难，然后呢他有上帝给他那个名字，上帝只是把他隐藏了，到将来所有的人，所有进天国的人会见到这些婴孩。所以说呢，这样的人比世上所有人都有福。然后我们来看六章五节哈，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这胎比那人倒想安息啊！我来念一下靠近原文的翻译哈，连太阳他都没有见过，也未曾经历，这胎比那人倒想安息。那人指的是哪人呀？就是前面几节啊，那个有钱的人啊。我们来看，在这圣经说哈，他没有见过太阳，就是说他没活在日光之下，而且他也没有经历。他有没有经历啊？苦难人生啊，没有。所以说弟兄姊妹，我给大家讲一点，你要听这句话哈。其实今天呢，无论是在世界上还是在教会当中，流行一种恶俗，就是说上讲台做个人见证啊。他说：“哎呀，我有很多见证啊，我人生经历比较多啊，我的属灵经历比较多啊。其实你那些经历都是虚空的啊，你只是突然受苦而已。但圣经告诉我们哈，没有活在日光之下的，没有经历过这种负面的这种东西的，他也就没有经历过这种祸患和绝望。也要说在这里，弟兄姊妹告诉我们哈，脱离患难才是真正的有福，经历患难不是祝福。”也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哈，患难不是祝福，苦难不是祝福哈，患难也不是恩典，吃亏也不是福分，不经历这些直接进入永生才是真正的福分。只不过呢，像这种就是不到期而落的婴孩这样的人呢，在世界上是极少的。这些人他们虽然在人看来悲惨啊，没有来到世上就被父母抛弃了，没有来到世上呢就生命夭折了，但是你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些人真正的是蒙福的人，因为他们没躲，就是说躲开了这日光之下的虚空。说这人想安息啊，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的：夭折的婴孩想安息，然后那人怎么样？不想安息。我问你，什么叫安息啊？大家明白什么安息是在水里边安息啊，在基督里边安息。以赛亚书三章十五节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不肯。所以说弟兄姊妹，享受安息啊，在圣经里啊，神就是他表达一个什么含义呢？就是说这个人啊，他已经进入基督里，已经进入永生了，是上帝把他带入安息。圣经里边说的没有安息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在基督里边，没有得到永生。也要说这样的婴孩呢，他蒙上帝的怜悯。也要说圣经告诉我们哈，人生的首要目的不是挣钱，也不是玩乐，也不是积攒钱财，人生首要的目的是得救，是进入基督里面，是享受上帝的安息。一个没有教会生活的人，一个没有进入安息的人，他不如没有这个人生。耶稣说的，那人不怎么样，不生在世上倒好。 好，来往下看啊。传道说六章六节，那人虽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这个那人指的是谁啊？指的是在那个世上活过的啊，非常有钱的那一位。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来看哈，刚才讲到那个夭折的婴孩是有福的，是进入安息的，在这里呢又回到啊刚才所批判那个人啊那种人生。在这你会发现啊，原文很有意思，他说这人啊，假设他能活多少年？千年啊，活千年哈，千年。然后活完千年之后，该死的时候他没有死，然后怎么样？又活千年啊。这里有个词儿，中文没有翻译出来，指脚步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啊，在世界上他是个阴性双数，指的他在世上走了两遭啊，你要明白哈。要说活了千年，然后再活千年，走两次人生的道路。又怎么？你注意到没有哈？其实这里在讲什么？你注意到哈？我们基督教所讲的是死后呢有永生，但是异教和我们讲的不一样哈。尤其是有些宗教讲轮回，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哈？说活了一千年，然后怎么样？最后死了，然后又轮回过来啊，再活一千年啊，跟这个异教是很相似的哈。尼哥底母怎么理解的重生啊？就是我从母腹怎么样？再重新生出来一次啊，就是再活千年。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哈，异教的这种轮回啊，包括尼哥底母所说的这种肉身的重生啊，是毫无意义的啊。而且哈，耶稣也说过，从肉身生的就是什么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如果一个人没有信耶稣，如果一个人不在基督里，他就是活了一千年，然后再从这个母亲的肚子里再重新啊造一下，再重新生出来，他还是一个肉身，还是一个灭亡之子。这样的人呢，没有基督，没有安息，没有罪得赦免，没有因信称义，没有永生。这样的人，他再活千年，再活一万年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他是一个肉身之子，他是一个灭亡之子。下面说呢，众人岂不都归什么一个地方去吗？啊，就是说第一首先告诉我们哈，所有不信的人他的人生是一样的啊。创世纪三章十九节说啊，你本是尘土，怎么样人要归于尘土。而且呢，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如果一个人他不在基督里面，他就是再活千年，他仍然要受永远的审判，仍然没有永生。在创世纪当中呢，有一个活了将近一千年的人，就是马土撒拉。但创圣经对他的描述是，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怎么样，就死了啊！很简单一句话，活了这么多，最后怎么样，最后还是死了。这是一种被咒诅的人生。六章七节哈，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我们来看哈，这里提到呢人的劳碌。因为我再次讲一遍哈，传道书九章七节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说人生所有的劳碌，所有的世俗意义上的工作，具不具备属灵的意义啊？不具备，只是在人犯罪被咒诅之后，用来糊口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手段而已啊。在创世纪三章十四节呢，圣经说过，这个蛇呢要受咒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啊，为肚腹服务哈。然后呢，又说到那个犯罪的那个亚当，说这个地被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须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啊，你必须汗流浃背、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边，有一种叫职场神学。荣耀神学，他们专门鼓励人呢，在职场奋斗，在职场多赚钱，然后来荣耀上帝啊，荣耀教会。弟兄姊妹，这种思想是被咒诅的一种异教思想，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人的劳碌没有任何的属灵价值，所以说你不要过度的，就是说看重世上的工作，有时就当知足。而后边说哈，人的劳碌呢？是为肚腹，是为糊口，但是人的劳碌能不能满足人的内心呢？不能满足。 啊，这里有个内心，我再说一遍，这个词在原文呢也指人的灵魂。也要说属世的、属土的、属世界的劳碌和收获以及金钱财富没有办法满足灵魂的需要。所以说呢，人在不断追求物质、追求世界上的同时呢，他的内心愈发的空虚，人的灵魂需要耶稣基督的真理。耶稣也说过哈，凡喝这水的怎么样还要再渴，人若吃我所喝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来看六章八节哈，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好，弟兄姊妹，这句话比较难理解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你注意哈，传道书六章八节呢，开头说，这样看来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呢，既然如此啊，这实际上这个六章八节在总结一到七节，也就是说，既然呢人活千年没有意义，人生一百个儿子也没有意义，人的家道丰盛也没有意义啊，人忙一生都没有意义，甚至比不过夭折的婴孩的人生有意义，那么在这样的日光之下的生活当中啊，你听好哈，这个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你注意哈，这里的智慧人呀，是指什么？已经信了的，是不是？愚昧人指什么？不信的。也就是说，这里的圣经在问我们，就说在日光之下，在今世，既然一切都无意义，那么我们这些活在世上的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比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有什么样的意义和盼望？你要注意，这是这么个意思。后边说，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这句呢，也是跟上面是一个意思。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说，穷人在活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句话哈。这个穷人，弟兄姊妹，注意哈，这个穷人是什么意思？这个穷人呀，在圣经当中主要指灵性贫穷的。你要明白哈，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二节说，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这个六十六章二节以赛亚书哈，他这个虚心原文就是贫穷的意思。在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个虚心也是灵里贫穷的意思啊。在雅各书二章五节也说了，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给他所应许给他们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这里的这个穷人、贫穷人，他主要指的是灵里贫穷，对属灵的事物充满渴望的人。也要说他指信的还是不信的，指的是基督徒，指的是真信的，指的那些聚会听到的。也要说圣经在这里问哈，那些灵里贫穷的人，那些基督徒，他在这些已经活在世上的这些世人，就这些不信的人哈，已经活在世上这些世人面前，他有什么益处？他有什么长处？啊，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也要活在日光之下啊，因为我们没有夭折哈，上帝给我们还有使命。我们活在日光之下呢，我们活在今世，我们如何能够发现我们的指望？我们的指望到底在哪里？啊，好让那些活着的、那些没有信的、那些愚昧人，从我们这里也能够看到属天的好处，这是基督徒人生的意义。所以说，你看这里哈，这节圣经，诗人用了两个反问，都是在问我们基督徒，都是在问我们。传道书六章九节，我们来看哈，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弟兄姊妹一定注意哈，这些经文我专门查了一下原文，好像跟中文翻译的是有出入的哈。原文没有妄想这个词儿哈，大家注意哈，没有妄想这个词儿哈，这是中文他自己加上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听好哈，也就说哈，眼睛所看的比心里所想的要好。所这样的人生哈，是一种虚空，也是一种捕风。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句话怎么理解？这句话你不能单独拿出来讲， 这句话，这个六章九节是跟六章八节的一个对比，你发现没有哈？六章八节在讲信的人，是吧？这个信的人呢，圣经问你跟这些不信的人相比，你有什么好处呢？然后你们这些邻里贫穷的，你们这些聚会听到的，你们跟这些不聚会的人有什么好处呢？然后六章九节就开始做这种对比了。他说这个不信的人呀，往下翻，这个不信的人他有个特点哈，就是说呢，首先说他眼睛所看的，什么意思呢？这个眼睛所看的，指的是人凭着肉眼所看的。后边呢是他心里所想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世人为什么会感到虚空呢？你要明白一点，因为他总是满不满足于眼睛所看的，不满足啊。他对这个自己肉眼看到不满足，虽然他有钱，但是他想更有钱。虽然他拥有了这一切，他想要更多啊！虽然他已经有一个儿子、两个、三个的儿子了，他想有一百个啊！虽然呢，他活了啊一百岁了，但是他还想活一千年，一千年之后呢，还想再活一千年。所以说，即便上帝赐给他福分，赐给他这个在日光之下这些福分，他仍然感到不满足，这是一种虚空，也是一种不丰。但是基督徒与他们相比呢，我们基督徒的好处在哪里呢？我们在耶稣的教导之下，在经常的聚会听到当中，上帝让我们明白，只要什么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因为我们所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什么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日光之下的是暂时的，日光之上的是永远的。所以说，有智慧的人，包括那些邻里贫穷的人，看重的是灵魂、生命、永远的需要，强过世界上这些愚昧人，他看肉身的需要，看肉眼的需要，超过灵魂的需要。这是我们跟他的区别，也是这些基督徒他跟世人相比他的长处在哪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说眼目的不一样，以及所盼望的不一样。你看到没有哈？上面那一节呢，强调我们的益处在哪里？这边这一节强调呢，这些不信的人他的虚空在哪里？他的人生不但虚空，而且是在捕风。捕风我上次讲过，就是说用手去抓风，然后最终呢，他没法得到他所想要的。要说你理解这句话呢，你要把这两节经文呢去对比着来看。好，我们来看六章十节哈，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我们来看这里啊，在这里啊，圣经他首先说，先前所有的早已经起了名。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注意哈，从创世以来，所有的被造物，所有的动物，是不是已经被起了名啊？你就看创世纪22章19节的时候啊，圣经说谁给那所有的动物起的名啊？亚当。亚当怎么叫这个动物的名字？那就是他的什么名字。所以说先前所有的早已经起了名。这是亚当的工作还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啊。后边这个说并知道何为人。什么叫何为人呢？创世纪1章26节向我们定义何为人。神说我们要照着什么？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啊，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昆虫。神乃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说你理解这两句话，你要去看创世纪第二章和第一章啊。上帝造人，包括上帝呢用亚当给这所有动物取名，这些都出自神。然后后边这句话哈，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这句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听好，人凭着自己的肉身能不能胜过比自己强盛的人呢？不能。人凭着自己的肉身能不能胜过那些灵界的魔鬼呢？真的不能。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哈，亚当和夏娃能不能胜过蛇呢？不能。能不能胜过魔鬼呢？都不能。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哈，你看这个前边， 无论是这些起名啊、创造人呀、啊，这些都是上帝的工作。而且人他是软弱的，人软到一个程度，人只要是比他强的，他都不能做什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除了仰望上帝，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我们是无能的，是软弱的，只是非常微小的被造物。但是后面这句话哈、啊，它也不能与自己力大的相争。这句话呢，可以使我们联想到基督。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往下看，在以赛亚书53章12节，圣经说：“所以我要使他与什么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怎么样均分乳，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当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创造属于上帝啊，这些起名、一切的智慧、一切好的都属于上帝。人不能胜过那些强盛的，但是人若投靠耶稣，耶稣能够帮助我们胜过那些位分大的，胜过那些强盛的。耶稣基督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若全心投靠他，去信靠他的话语，他就能够保守到我们直到永生。因为耶稣，也只有耶稣，他能够与伟大的同分，他能够与强盛的均分乳。耶稣也讲到过哈，耶稣赶鬼好像一个壮士进到一个房屋当中，他就把那个壮士捆绑，然后呢夺取了他房屋当中的一切。我们往下看，加增虚浮的事既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六章十一节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一下原文的翻译。原文的意思是说，话语多，虚空也增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那往下看，箴言说呢，十章十九节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传道书五章三节说，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传道书五章七节说，多梦和多言其中都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传道书十二章十一节说，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士的言语又像钉了的钉子，都是一个牧人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看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因为这里呢，世人告诉我们，除了上帝的真理，除了在教会当中聚会听到，那些人的言语，那些异教的言语，那些异端极端的言语，在信仰上对我们没有任何的意义。你离开聚会听到啊，你去寻求一些啊这些关于圣经的一些事情，我可以告诉你，你读的越多，你受害越多，因为那些东西对我们的属灵生活，对我们在基督里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说再往上翻一下，所以说这个加增虚浮的事增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这里呢，圣经在警戒我们坚持聚会听道，远离那些虚浮的言语，远离那些就是说异端异教还有极端那种讲论。往下看，好，我们来看十二节哈。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而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我们来看哈，我给大家重新念一下，这个比较靠近原文的翻译是这样的：谁知道人的一生对他有什么益处呢？就是他那些可数的、虚度的、如影而经过的日子，谁能告诉一个人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情呢？弟兄姊妹，这些经文呢，首先告诉我们，你会发现哈，这个第十二节，他不止一次的强调，谁知道是吧？谁能告诉？这里是告诉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哈，圣经在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告诉人死后世界是什么， 也没有人能够告诉人日光之上是怎样的，只有谁啊？只有耶稣。所以说在传道书六章十二节当中，当圣经强调谁知道谁可以告诉的时候，他乃是把我们引向基督，因为只有基督他知道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事情。在启示录一章八节当中，圣经描写耶稣的时候说，我是阿尔法，我是俄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在启示录一章十七节，圣经说，耶稣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写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啊？这里呢，圣经是人在反问我们，谁知道日光之下的事情，谁知道人身后的事情，谁知道？只有耶稣知道，只有耶稣知道这些事情。所以说没有基督，没有福音真理，没有聚会听到的这种属灵生活，人生将活在虚空当中，人生将活在无知当中，并且人生这些年日将很快的过去啊。在诗篇九十篇当中呢，圣经说，你使世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啊，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啊！你看到没有？这讲的人生非常短，非常的虚空。然后呢，这个诗篇九十篇第九节也说过啊，我们度尽的年日好像一声一声叹息。我们的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里哈，圣经说，圣经在这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哈，圣经反复在问，在日光之上有什么事情，在永世里有什么事情。所以说呢，你看这十二节，当圣经讲到这里的时候，圣经说啊，谁能告诉他啊身后的事情，谁能使他回来来去见到身后的事情。这里呢其实是在指向基督的，因为只有基督他知道过去现在以及起初将来一切的事情。愿神呢能够保守我们，让我们在神的真理上能够生根建造，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脱离这虚空的时代，进入上帝的真理。好，我们今天呢这个第六章就讲到这里。好，我们来继续我们的仪式，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帮助我们以上的聚会，求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活在你的祝福，活在你的恩典当中，保守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进入你的永生。也愿传道书当中关于耶稣的信息，关于教会的信息，关于因信称义，我们如何信靠你的信息，求你向我们敞开，让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